弟兄姐妹平安，小声一点。这两个月我们的讲台都是以主耶稣基督的比喻这个系列哈。那谢谢林牧师上一周他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我相信大家听了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比喻这一类的在圣经中的教训，常常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多的问题跟困扰。所以我想今天这一次我们就彻底的讲八个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喻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系列的讲台。接下来的四周我们总共会讲到五个比喻，你说不是只有三个吗？ OK， 分别是失羊、失钱、浪子、不义的管家，还有财主与拉撒路。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花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比喻，有关这个比喻的这个文体。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事工里面包含很多个项目，有一些是他行神迹，有一些是他讲话教导别人，像登山宝训、橄榄山的教训等等。但是他的教导当中有一类的教导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他常常在用，就是比喻。那比喻这个字 parable， 我不晓得大家想到什么词，它的原文跟 parallel 的字根是一样的，就是平行的意思。你只要看到这个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用一个已知的事情去说明一个未知的事情啊。所以通常呢，它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另外一个东西的旁边。主耶稣的教训里面，他最常用的是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用来去解明一个属灵的深奥的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用一个观众比较熟悉的常见的东西来指向一个陌生的跟不知的东西，用一个地上的事物来解明天上的真理。那这个我想这三个解释是用来形容关于比喻的最常见的一些事情。事实上比喻这样子的文体不单只是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很多文学名著也是用比喻这个文体。比如说老人与海，有没有人听过这一本书？这本书在讲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老人打了一辈子的鱼，有一天这个都没打到什么大鱼，有一天出去打了鱼，打到一半的时候发现钓到一条这生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条鱼。哎，有听过吗？结果他就去跟这个鱼搏斗了三天三夜，最后有没有打到？什么没有打到了？怎么没有？还没讲完嘛，正急。结果他就把鱼怎么样拖回来，对不对？拖的过程中鱼流血受伤，然后就吸引了什么过来？鲨鱼。他就又开始跟鲨鱼搏斗，等到终于把鱼拉回来的时候，鱼只剩下什么？骨头。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既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原因他是在讲什么？讲人生，到头来都是什么样？你们配合一点吗？大声一点吗？事实上像这样的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讲。我们比如说我们说人生好像一场，哇塞，好多个答案人生好像一趟旅行，对不对？有起点有终点。人生好像一出戏，每个人都有一些角色要去扮演。有没有听过人生好像一颗茶叶蛋，要有裂缝才能入味？哎，没听过吗？你们就是孤陋寡闻。但我常常讲了一个，人生好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这总听过吧？我最近听一个我觉得很喜欢的，他说人到中年就是一出西游记，有孙悟空的压力，猪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唠叨。哎，人到中年以后话就越来越多了。最重要的是他离西天怎么样？这个就是比喻的力量。 OK， 一语怎么样？多观、right? 就是你讲一句话后面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也用充分的利用这个比喻的例子。比如说讲到天国里面，我们讲到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七个这样子的比喻。讲到财主与拉撒路，我们这次会讲到神国的一些价值观。讲到今天我们讲的浪子，讲到爱跟救赎。讲到恶仆人，以前我们讲过哈，跟饶恕有关系。讲到那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是讲到服侍跟奖赏。讲到这个不义的管家跟永恒，在钱财怎么样用到永恒去。讲到恳切的祷告，讲到警醒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比喻在主耶稣的四福音当中总共有36个或35个，看你怎么去算。那比喻的解释呢， 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的文体哈，所以呢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要注意的是听众跟问题，因为主耶稣在讲这些比喻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对象去讲的，他的人物跟他的取材都有他的背景的资料，对于当时的观众来听众来讲，他不需要多解释。比如说他讲到撒种的比喻，可能在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群人正在撒种，所以对当时的观众来讲是 real time 的，他们马上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对于2000年后的我们通常不是很明白，所以解释比喻的时候，首先你要了解的是背景的资料。那通常比喻只有一个中心的问题，他讲这个比喻是他为什么用这个比喻，他有一个最中心的教导要教导，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解释落入枝节的问题。比如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就是那个受伤的跟好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要过度的去解释强盗代表谁，这个店这个印这个 hotel 的这个老板是谁，驴子代表是什么，酒是代表什么的话，你就会落入一个枝节的问题，很多人在这个上面打转转不出来。为了要避免这种问题，有两个原则要注意。第一个，不要跟圣经其他的教训互相抵触，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教训，它不会同样都是圣灵启示，这边讲的跟那边讲的互相抵触。另外一个就是尽量避免从比喻中间得到负面的结论。好比说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浪子的比喻，好多人你去看这个解释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父亲简直就是宠坏了小孩，他不懂得什么是教育啊，这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OK， 所以你如果引导出是负面的教训的话，这就不对。所以比喻的解释，其实这个主自己已经讲了，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事情都发明这个字就是 speak up， 就是 explicit， 就是把它明明白白的讲出来。所以有人说，这个比喻呢，好像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开天国的宝藏啊。所以很多的比喻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叫浪子的比喻。那关于这个比喻，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会花两次的时间来讲这个比喻。今天我们要 focus 的主题叫做失丧与寻回。有多少人从来没听过浪子比喻的请举一下手？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个两个 OK。 有多少人已经读了不要再读，读了好多遍了完全明白了，能不能举一下手？大家都太谦虚了。 OK， 英国有一个统计调查，在主耶稣所有的比喻当中排行榜知名度最高的，要不要猜一下是哪两个比喻？第一，浪子；第二，好撒玛利亚。这两个是家喻户晓，基本上西方 的世界里面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Charles Dickinson， 就写《双城记》的那个作者，他曾经说过，主耶稣所说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是所有文学作品当中的顶尖之作。用中文来算，它大概只有575个字，但是它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内容情节的反转，是文学的创作的巅峰。还有很多艺术家用这个故事来不晓得多少的画，其中最有名的一幅是荷兰的这个叫林布兰画的一幅叫《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我们等一下会花一点时间来讲这幅画。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最深入福音核心的一个比喻。历史上有无数的听众在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为之动容，感动落泪，生命因此得到更新。为什么呢？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人，包含在座的今天的每一个人，我 guarantee 你一件事情，你等一下都可以从浪子的比喻中间找到你自己的一部分，在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总我们要把约翰路加福音15章全部读完，1-32节，请弟兄们来念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弟兄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照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对不起啊。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就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个比喻写在圣经中，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你真理的灵在我们中间当中运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刚才我们念的这段路加福音十三章，总共讲了几个比喻？三个比喻。第一个是失羊，第二个是失钱，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最长的篇幅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当中讲到了有关于好多个跟救恩有关的主题，比如说失丧、犯罪、悔改、救赎、恩典、自义、回家、欢喜快乐、盼望、父亲的心、父神的心意、接纳、爱、怜悯、包容等等等等，全部包含在这一个比喻当中。我今天讲的很多的内容其实是参考了这一本书，叫做《一掷千金的上帝》。这本书的作者是纽约救赎主教会 Tim Keller 他所写的。那 Tim Keller 牧师他在纽约牧会多年，他看到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为数不少的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信主的过程中，他们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宗教分子、宗教徒，他忘记了福音的核心，自以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只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就好了， 生命不需要再去追求更新跟长进。Tim Keller 认为对这一类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向他们讲述浪子的比喻，如同他这本书的副标题讲的一样，恢复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三段的经文当中讲到三个比喻，四到七节讲到了失羊，八到十节讲到了失钱，十一到三十二节讲到了丧失了儿子。如果你要说这三个比喻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呢，就是用英文讲叫做 loss and found。每个地方都有 loss and found, right? 不管是在教会、在学校等等等等，都有 loss and found。而且不管它的比例是多少，失羊的那边失去多少，1%，失钱呢10%，失儿子呢1/2。It's not about the quantity, it's about the quality, right? 只要是你爱的，只要是属于你的，它失去了，你就会想要怎么样，把它找回来。这是第一个 common 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一旦找着了之后，三段最后结束都是用同样的字眼，大家一起怎么样？欢欢喜喜，欢喜快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大家有没有这个 wallet 丢掉的经验？ credit card 不见了，有没有？在国外旅行 visa 不见了，这问题是很大。行李丢掉的时候心里怎么样？哎，没有感觉吗？很焦急吧，很慌吧，想尽一切办法要怎么样把它找回来。有没有人养宠物的？有没有人狗啊猫啊走丢的？哎，走丢了会怎么样？有没有贴在那个社区的电线杆上面常常看到，有没有 lost pets, 有没有？动物走失我们心里也很慌，钱走失我们也很慌，但是今天讲到一个更重要的，小孩走丢了慌不慌？哎，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在商场、在车站、在 shopping center, 在这个 theme park 里面，小孩常常走掉了，哎，有没有这种事情？运气好了就找回来，运气不好的呢，在战乱的年代，很多一辈子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 loss and found 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的一种经验，失而复得的那一种高兴，特别是像儿子这种东西的话，只有经历的人啊，像今天这个有好几个像 Max 这些小孩这么小抱在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突然不见，你怎么样？那种恐慌跟又找回来的那种高兴，这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它共同的部分。但这个比喻当中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三个比喻有没有？羊、钱、儿子，哪一个比较重要？它的重要性是一步一步的增加。羊跟钱他们会不会自己跑回来啊？会不会啊？钱掉了，对不对？我找到我的口袋了，找到我的主人，自己滚回来，会这样子吗？不会的。儿子怎么回来？儿子是自己回来，但是他中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叫做什么？悔改。 OK, 你要是以为这一个故事呢，历世历代很多人叫这个比喻叫做 The Prodigal Son, 单数的那个浪子的比喻。 OK, 但是这是一个 great mistake, 因为主耶稣明明的讲这个人有几个儿子？有两个儿子。所以你要以为这个故事只是在讲一个儿子拿走了父亲的银财，挥霍散尽又回来，那就错了。这是指到两个儿子的故事。这个比喻里面指出来，向我们揭示有两种不同形态的浪子，他们都失丧了。事实上，今天的听众跟全体人类都是这两种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两种人的各种不同成分的组合。两个都失丧了，两个这个父亲都想要出去把他们寻找回来。所以我们会分两讲，今天讲的这个叫失丧与寻回，我们会从哥哥跟弟弟的比较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失丧。我们可能会 focus 更多的是在哥哥的这个部分，因为大概 90% 你听到的讲到都是讲小儿子，我们今天要讲大儿子。 OK, 那从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到怎么样寻回，谁是那一个真正的大哥会把人找回来的。我们下一次要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出走与回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人物，大儿子、小儿子，还有一个爸爸。事实上很多人解经家认为真正最重要的常常被忽略的是那一位父亲。而对于我们这些听众来讲，不管我们是大儿子还是我们是小儿子，我们最需要认识的、最需要学习的、最需要知道的是哪一位？是父亲。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家？什么是回家？什么是天国的盛宴？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好，我刚刚已经讲过，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你需要知道什么是背景，谁是听众。在这个比喻里面，刚刚大家开始一开始就念了，在这个故事当中说到法利赛人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想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这人要接待罪人。这是这三个比喻的一个大背景前提，这是你不可以忽略，你忽略这个你就完全不知道耶稣的比喻在讲什么。所以在那个里面他讲到有两类的听众，一类叫做税吏，一类叫做罪人。在那个时代，罗马政府统治这个犹太地的那个时代，他们的收税不像我们今天的 IRS， 最近 government 还shutdown， 他们不是那个样子，他们是有一个等于是一个 contractor， 有一个承包商，这些承包商把犹太整个区域的税全部包下来，四五个人把这个包了以后，先跟罗马政府讲说我们这个地方缴100万上去，剩下他就自己去跟每个人收税，收多了以后他就怎么样，哎，讲一下嘛，放到口袋里面。所以这一类的人他们通常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要懂得怎么样跟犹太人打交道，又要等着跟罗马人打交道，所以呢他们是语言上非常好，但是他们文化上他们是属于犹太这一个民族，所以有一点像在抗日时代所谓的汉奸，他是为外面的欺压他们的政府工作来向自己人收税，所以这样的人叫做 universal hate， 就是每一个人都讨厌的。好比说现在 government shutdown 的期间，大家只要一提到谁的名字就恨得咬牙切齿，谁？哎，这是你讲的哦，我没有讲。OK， 这一类的人叫做税吏，还有一类的人叫做什么？罪人，比如说呢，娼妓、麻风病、小偷等等，这一些人被当时的社会所鄙视的这一些人，所以这一些人是所谓的税吏跟罪人。那谁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是在犹太教派中最严谨的教派，他们有高度的圣洁生活，并且严守法律，在当时他们是人人所尊敬的师父，所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自以为意，因为他们认为我遵守了律法，所以呢这个我可以一点缺点都没有。他们骄傲自满，喜欢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假冒自己很敬虔。最严重的问题，他们对旁人非常的挑剔，他不肯原谅别人，能说不能行。这些自以为意的人在主耶稣在的时候是最常跟他发生冲突的。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的第23章，耶稣讲到指责法利赛人有7件祸事，其中就是包含了这几件事情。所以这两类的人在观众的群当中，重点是法利赛人非常的讨厌税吏跟罪人。所以第二句话说到耶稣跟这些人吃饭，所以这些人就吃，你说现在吃个饭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跟王大庆啊，我跟邱卓凡这些人一起吃饭，哦，不是说他们是罪人哈，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吃饭，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人家就会觉得说你跟他是一伙的。哎，你听懂意思吗？那时候的吃饭不像我们现在的吃饭一样，那时候的吃饭代表着一种接纳、认同，代表一种亲密的友情。所以你跟什么人吃饭，人家就把他当作是你跟他是同一类的。所以像耶稣你这样子一个师父，你怎么会去跟这些罪人认同？这是那时候法利赛人的问题，这是原因之一。接下来主耶稣，你想如果这是这两类人的话，我问问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税吏跟法利赛人，对不起，税吏跟罪人指的是哪一个儿子？小儿子。那法利赛人跟文士指的是哪一个儿子呢？大儿子。 OK， 所以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背景请大家注意一下，不是只是对今天重要，对下三次的讲道都很重要，包含我们这个完了以后会讲第二次，再来会讲到不义的管家，最后才讲到财主跟拉撒路，因为这都是约翰福音15章、16章的内容，都是在讲这两类的人。 OK， 所以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两个人指向这，我们接下来看第一幕，小儿子离家远去。这边小儿子说，父亲请把我的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分这个字大家知道，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他们认为长子得到几份？两份，双倍的祝福。所以如果是小儿子，他应该得多少分之一？数学好的 2x 加 x equal to 100。 OK， 所以你要知道大小儿子大概是分三分之一， 然后大儿子要分，但是这个分家的动作应该是在父亲死后才能发生。小儿子在当时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跟爸爸要这个家产，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尊敬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读希腊原文的话，家业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翻成是 bios 这个字有的时候会翻成是生命 life 我的命，因为在当时他们的家业不像我们现在很容易 liquidate 我们的这个 property， 他们的 property 全部都是埋在什么土地上，所以不是土地属我，是我属于我的土地。所以这个父亲为了要分家业的话，他要怎么分？他必须先把这个地怎么样卖掉，然后再把它变成钱，再把这个钱分给儿子。那在以当时的观念，土地就是你的命的情况下，土地不单是命，土地还代表你的社会地位，土地还代表你当时的身份。所以儿子的对这个父亲的要求等于是要撕裂父亲的原有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小儿子是在公开的羞辱父亲。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个要求在生的人活的时候要求是等于是说，我希望你现在就死掉，我能够拿到我的钱，我能够离开你的地方，我要我的产业，但是我不要父亲。 I don't want my father but I want my father's stuff，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哎，有没有人小孩小的时候出差回到家以后打开门，儿子好高兴哦， Daddy 马上去抱，第一句话说什么？ Where is my gift， right？哎，有没有这种事情？小的时候小孩问这样你会觉得很 cute， 三岁的小孩，但是三十岁的小孩 Daddy where's my gift， 你会觉得很 cute 吗？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right？ 所以这个好孩子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令这些听众非常 surprised， 一般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按照当时的风俗，这个父亲可以痛打一顿把这个儿子赶出家门，但是令所有的听众更 surprise 的一件事情，这个父亲对他的回应是，我就把什么产业分给他们。他撕裂他当时在社会中的地位生命，而且不太符合这样子的一个习俗，但是父亲依然这样子做。结果呢，儿子拿了钱就怎么样任意的放荡浪费自裁，到了远方那个地方。英文里面讲到这个 prodigal son 或者 squandering， 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任意放荡浪费自残，结果碰到非常的倒霉，就是钱散尽了，又碰到大的饥荒，结果他饿到一个地步，他去帮人家怎么样养猪。那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吃不吃猪肉？不吃猪肉，不像我们现在今天晚上还在吃，对不对？红烧猪、狮子头，他们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他们认为猪是怎么样很脏的一个东西。但是小儿子到那个地方帮人家放猪，甚至到一个地步连猪所吃的豆荚都没有人要给他吃，他饿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在那个时候他醒悟了过来，他说我要怎么样回家。他为他的回家做了一个 plan， 说要讲六句话：父亲，我怎么样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要再称我是你的儿子，我不配当你的儿子。他自己 guilty， 他有悔改的心，把我当成一个什么雇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也知道他的离开不但浪费了家族的钱财，对家族的声誉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所以他不配再回到那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但是呢，他还想 do something， 他想 pay 他的 father back， 所以他说我到你的地方做工人，我拿到工资以后来补偿你。接下来就是这个故事最感人的部分，当相距还远，父亲远远的就看到他。我们不晓得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我在想很有可能这个父亲呢，在一个坐在厨房的这个餐桌的旁边，透过窗口看到这一个浪子回来了，隔得很远他还在翘着二郎腿，他可能在想这个不孝子回来了，他还有脸回来，我根本不想见他， right？ 这是一个怀恨的父亲应该会有的行为。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父亲是非常的特别，他讲几件事情。离得很远的时候谁先看见谁？父亲看见儿子，不是儿子看见父亲。然后父亲怎么样动了慈心，接下来用一个动作叫做什么？怎么去的？不是走去，是跑去。那这里又有一个背景的 information， 在中东那样一个有名望的一个家族的族长，他们是不跑的，这些有名的老人是不太跑的。为什么呢？他的 rope 很长，他要跑的时候呢，要把他的这个袍子拉起来，露出充满了毛的腿，然后
往那边跑过去的时候呢，这样的举动如果被人家看到的话，是觉得是 you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这个是非常不符合你的身份地位的。但是父亲不管这些事情了，他看到他盼望已久的儿子回来，他忍不住跑过去怎么样抱住他的颈项，就怎么样亲他。 OK， 这是父亲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儿子。接下来小儿子开始讲他预备好的一些台词。父亲对不起，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从此以后不配当你的儿子。父亲这个地方蹦打住，他接下来还要讲说我不配再做你的什么故宫。父亲不让他讲这件事情。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哦，这个父亲从头到尾没有跟这个儿子讲一句话，他转过身来跟谁讲？仆人。叫仆人拿几件事情，把上好的什么袍子拿过来。那个儿子已经把他的家也拿走，他没有属于他的袍子，所以这个袍子应该是谁的？要么是哥哥的，要么是爸爸的，对不对？然后把戒指拿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戒指不是现在姐妹戴的这种钻石的戒指，那时候的戒指呢，上面叫 signature ring， 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 ring 上面就有一个图章，那个图章是人家签约的时候有一个蜡滴在那边，他这样盖一下，所以那个上面是代表的家族的徽章，所以戴在你的手指上表示你是这个家族的合法的什么代表人，只有代表人才有资格戴这个戒指。把鞋子怎么样拿来给他穿上，那个时候的仆人是不太穿鞋子的，只有儿子的身份才怎么样可以穿鞋子，所以把袍子把戒指鞋子拿过来穿。这里面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父亲等不起了，我要一次到位的恢复你什么儿子的地位，你不要再讲任何的事情，等不及的回来要恢复你的地位。把肥牛肚宰来牵了拆了，然后换句话说纯粹的恩典，他完全不去计较这个你的过去，也不纪念你的罪行，也不要你负担赔偿，你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将功补过，我就直接了认了你这个儿子。所以很多人在认为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极为象征性的代表我们神对我们的什么恩典，这是你不配的，这是完全神单方面的施予给他。这个地方宰肥牛肚在 那个时候是代表一件事情，这个肥牛肚是很大的一只，一个人一家人是吃不完的，为了要宰肥牛他就必须宴请整个 village 的人，等于是一个 public 的庆贺仪式，表达他心中的欢喜快乐。到这个地方第一个帷幕，第一幕的帷幕就下降。所以很多的这个比喻里面大家都集中在这个部分。那我们刚刚讲一开始有很多的画家在画这幅画，就是在画这一个情况之下。这幅画呢是荷兰最有名的一个画家叫 Rembrandt 林布兰，他擅长用光跟暗的阴影来表达，他创作了大量的有关于圣经的绘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一幅叫浪子回头，目前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里面来展出。你可以看到这个浪子回到家了以后落魄的跪在父亲的面前背对的观众。你从他这个有几个特征你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就是他好像头发都掉光了，这令我想起白大哥。这代表是什么？他在外面吃的好不好？可能不太好，头发掉得很厉害。不是说他吃的不好，他吃的挺好。他的衣服怎么样？破烂不堪，然后衣不蔽体。你看他，注意看他的脚，只有一只鞋子在他的脚上，另外一只鞋子掉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破烂落魄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衣不蔽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似乎隔着这个画你还可以闻到他身上传来的阵阵的臭味，可能是他混得很不好，或是他养猪时候所这个残留下来的这个味道。但是相对来讲，你看到这个父亲是整个画面当中最亮的一个部分，他身着尊贵的红袍，他弯着身低头拥抱着浪子，然后他的脸上所绽放出来这种温和的光芒，在平抚浪子在外面疲惫不堪心灵上的安歇。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幕觉得说应该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冲突得到了解决，小儿子已经被父亲彻底的原谅，全家团聚了，对不对？不完全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第二幕，这个第二幕的主角就在这个幕的最右边，站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你有没有发现他的位置比爸爸跟儿子都还要高？他居高临下，在黑暗的角落中双手交叉，以鄙视的眼光在看着他这个来一脸阴沉 在看着他这个弟弟的归来，有没有？所以第二幕的帷幕渐渐拉起，那这个帷幕拉起来了之后呢，这个大儿子从田里面工作回来了之后，他听到作乐声，就随便拉了一个仆人说 What happened？ 然后他就说，你的弟弟平安无灾无难的回来了，你的父亲给他宰了肥牛肚，他正在宴请全村。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说太好了， That's throw a party, let me join together, Let's watch the Super Bowl or NBA final, right？结果这个大儿子不是这样子的，他第一件事情说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愤怒，拒绝配合。大儿子却生气，怎么样？不肯进去。OK， 你要是读到这个地方，你想一想，我们 back 一点，在当时有两种人在那边听，有一类是税吏跟法利赛人，另外一类是罪人。对不起，一类是税吏跟罪人，一类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请问谁在掉眼泪？当时？啊，罪人，因为他们想到天父竟然接纳他。但是你要想想另外一群人，这些人觉得怎么样？很高兴吗？不高兴。他们完完全全的，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完完全全颠覆他们的想象。 OK， 所以一半的人在擦眼泪，一半的人非常的震惊，所以等于是毁三观式的这种破坏性的讲论。接下来就是这个大儿子的反应。其实大儿子的反应是这些法利赛人竖起耳朵来听的。大儿子一下子变得火冒三丈。你要知道，在当时那个社会，一般人是吃不起肉的。OK， 在所有的肉类里面的最好的肉，大概就是肥牛肚。其实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有没有？雪花片的那种 Kobe beef， 肥牛肚，肥的嘛，不是顺瘦的没人要吃的，要肥的牛肚。所以那个肥牛肚是一个 public 的公开的宴请全村的一个人，父亲宰杀肥牛肚，代表家族荣耀的尊贵的将来的继承人的儿子，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全 village 人在看的情况下，他说我不去。请问对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啊，公开的什么？不尊重他，羞辱他的父亲。OK， 我不认同你在这个家的领导地位。你讲的话我怎么样？我不听。OK， 大儿子拒绝。他接下来跟父亲的对话就是：我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给我一只山羊羔，你没给我的朋友。他把他自己跟父亲放在一个同等的地位，在当时的风俗上，他起码要说尊贵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这种对话在当时是很不能接受的。接下来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质疑父亲的不公。你看，我在家服侍你这么多年，你这个儿子在怎么浪费你的产业多年，我从来没问过你，他却明明的羞辱过你。这多年他一来没有山羊羔，却宰了肥牛肚。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中间非常的，从公平的角度上面来讲，请问大儿子有没有道理？有哇，你们这么认同他。但是他说你这个儿子，换句话说，我才不想跟你这个家庭成为一部分，我是继承人，我不想跟那个混蛋在一个屋檐下。哎，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接下来就父亲讲的话，父亲说，我儿啊，我所有的一切怎么样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儿子是什么，你这个兄弟是失而复得。所以父亲的回应说，请你体谅我的心，请你一起来 join 这个 party， right？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好。故事讲到这边，观众们开始坐立不安，引颈期待，很希望知道这个家庭会被合为一，父亲这个大哥会被尽释前嫌接纳小弟，父亲兄弟俩能不能体谅父亲的心，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耶稣在这边用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段，就在这些猜测闪过众人的脑筋的时候，耶稣在一个充满悬念的氛围当中，这个故事怎么样唰戛然而止，结束了，没有了，开放式结局。有听过吗？有看过金庸小说雪山飞狐吗？胡斐这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就结束了，听不懂就算了。耶稣在充满悬念中结束了这个比喻，到底他想要讲什么呢？我想他可能要讲这一句，叫做什么叫做失丧。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是什么样呢？悖逆放纵，道德沦丧，失去控制，没有自制力，离家远去，是一个败家子。如果这个小儿子今天还在的话，他穿的牛仔裤可能跟迪林非常的像，充满了破洞。 这个大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小心谨慎，遵守道德，顺从命令，家教甚严，自律甚严，看守家业。他是一个什么孩子来的？乖孩子。他可能就是穿得像我这样子的西装裤的，没有半个洞的，绝对找不到的，也不会打耳环，什么都不会的。两个儿子，一个好一个坏，一个非常非常的恶劣，一个非常的乖巧，另外一个非常的乖巧，一个放荡不羁循规蹈矩。请问在座的中国式的父母，你会喜欢哪一个？大儿子。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大儿子。但是在第二幕有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结局，小儿子进入了父亲的盛宴了没有？进去了。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呢？我们不知道有还是没有，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至少在结束之前，他跟父亲是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哎，对不对？到现在我们都好像听见那些法利赛人在等着你下面要讲什么，因为这个故事完全的颠覆了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大儿子不进去，大家知道吗？从他的话里面讲出一个既为惊人又讽刺的理由。他说，我这么多年来，我怎么样，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换句话说，他之所以拒绝参加父亲的邀请，不是因为他够好，是因为他以为他自己够好，不是因为他有显明的罪使他与父亲隔离，而是他以他自己的道德记录为什么骄傲。哎呦，听懂我意思吗？我的 record 这么好，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OK， 不是他错误的方式，正是因为他多年的好行为，他的顺服成为他向父亲发怒的理由。他认为说，我有权利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来分配家里面的产业，衣服、戒指跟牲畜。当时的法利赛人，今天的很多属于宗教类的人士，我们过着非常谨守道德律法的一种生活，因为我们认为借着这个样子神就应该赐福我们。哎，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I'm doing something, I follow your rule, 你就要把你所应许的这些东西给我，你要给我好的生活品质，住大的房子，让我的儿女进入好的学校，等我死的时候你应该让我进天国。这是当时法利赛人的确就这么想的，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怎么样？你亏欠了我。所以这是大儿子他生气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基本上这两个儿子都怎么样？公开的羞辱父母，都想要父亲的产业，都不要父亲。其实大儿子想不想要产业？想啊、right? 他为什么生气？你浪费了我的产业去给这个浪子，都远离了父亲，都与父亲隔绝。换句话说，失丧的不是只有小儿子，谁也失丧了。你们好像不太同意的这种讲法啊？同意啊？不同意。 OK， 我们接着看哈。换言之，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跟税吏一样，也是和神怎么样隔绝了。那你说这个教导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文士，我们又不是法利赛人，你长老跟牧师还比较有可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儿子有所谓的 Elder Brother Syndrome EBS， 就是大儿子症候群。大儿子症候群的第一个反应叫做愤怒跟苦读。这些大儿子的一个症状就是，当生活没有我按照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预期的发生的时候，他不但感到忧伤，而且他会陷入一种愤怒跟苦读的情绪当中。这是大儿子们生气的一个原因。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努力有好的行为，神就应该赐予他们一个幸福的生活，符合他们期待的生活。像我这样的好人，我值得，我应该得到， I'm entitled to get these things。 如果没有的话，要么就是我恨你，要么呢就是我恨我自己还没有做得不够好。 OK， 所以基本上他们活出这些好行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的父亲，而是为了他什么自己。所以大儿子们是活在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环境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类似预言的故事，这个不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每个人去捡一颗石头， OK， 为我捡一颗石头。所以呢，这些门徒也不知道干嘛，就随便捡了一颗，彼得就随便捡了一个很小的一颗带在身上。到了中午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每个人把石头拿出来，拿出来。耶稣说变，就都变成了等样大小的面包。彼得一看，哇，这么小的一个面包一秒钟就吃掉了。他说 OK， I got it。 主耶稣又说，吃完饭了，你们再每个人为我去捡一颗石头。彼得说 I know。 就捡了一个最大的一颗背在身上，哇，背得好重哦，终于到晚餐的时间，主耶稣，你们现在每个人把石头拿出来，很高兴，准备要变成一个巨大的披萨的时候，耶稣说把它丢到河里面去。 What are you doing? OK, 有点就是这个样子。耶稣就提醒他们，看到他们眼中的失望，耶稣，你还记得我说是为谁带这个石头吗？哎，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是为主，不是为自己的好处。第二个大儿子的症状叫做骄傲与自义。大儿子们把他自我的形象建立在辛苦的工作、严守道德、成为精英分子、拥有优秀的能力、高尚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外在的条件凸显他们高人与优越的一种优越感。然后呢，他们会觉得神特别的偏爱他们。我们信对了神，我们每周上教会，我们有正确的教育，我们有符合道德的规范，这些都没有错的。但是同时间，他们自以为意的结果造成他们容易轻看这一些比他们不好的人。 OK, 有好多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在跟基督徒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意无意的感觉到基督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有没有人跟你们这样讲过，就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跟你讲说，你们这些罪人早晚要下地狱，不见得这么直接，但是会有一种，啊，你发的 paper 比我多了，对了，你赚的钱比我多了，你有的机会，啊，你知道吗？你那些钱都带不走，有一天你要下地狱的。他不会这么直接的讲，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OK, 所以这一种自以为意的这种事情是大儿子的第三，大儿子常常会有批评论断的感觉，因为他们看不惯别人，他们很容易随意的就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按在人家的头上。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他们的评分的板子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些人曾经是吸过毒的，是酗过酒的，是坐过牢的，是离过婚的，有婚外情的，有同性恋的，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会很容易被大儿子怎么样，鄙视、批评、论断。接下来一个叫做假冒为善，就是心里想的是一套，做出来的又是一套。大儿子他看见弟弟的错误，但是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他跟弟弟一样是远离神的。在美国有一个心脏外科的年会，大概十几年前有一次他们在 Atlanta 开一个会，有30000个心脏科的医生在专家在会议上讨论一定要吃 low fat 才会对心脏有健康。可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拿的那种 high fat 的那种牛排啊，或者是那种很油的那些东西。就有一个记者就跑去问说，你刚刚不是在台上才在讲吗，说这个吃这些东西是不健康吗？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刚刚已经把名牌拿下来了。哎，听懂我意思，在任何一个运动跟信仰当中都有一些做一套讲一套的人，但这不等于说这个信仰跟运动是错的哈。但是假冒为善是人常见的一个心理现象。然后大儿子他不愿意轻易的饶恕他的弟弟，就像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不会，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他就缺乏同理心，不容易轻易的去饶恕别人。大儿子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他心里面没有喜乐。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服侍的原文叫 I'm be slave to serve you。OK, 他用的这个字是说，我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在侍奉你，以至于他的父亲要讲一句话说，我儿啊，我一切的都是你的，你不要缺乏安全感，你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的。但是父亲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儿子其实心里面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不少人信主多年，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到底有没有得救，要靠努力的服侍跟敬虔的行为来确保自己的救恩。这就是大儿子症状的其中一件事情。大儿子病里面一个最危险的一件事情跟小儿子比起来，是因为小儿子们明显的知道他们是失丧在外的，然而大儿子却是在家里面的。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得救的，所有的好处都是我们的，他不察觉自己的情况。这是在大儿子身上最常见的一件事情。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大儿子不能够体会父亲对于小儿子失而复得的那种爱，就好像法利赛人对这一些税吏跟罪人充满了挑剔，充满了批评论断，他没有办法体会天父的心一样，他认为这些人是不配进天国的。今天在 在教会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所谓的大儿子跟小儿子里面，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你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你自己哈。我不知道大家你是认为你自己是大儿子呢，大概很少人会觉得自己是，那很多人觉得自己以前是小儿子，但是现在也不是大儿子，可能很多人是这样认为。但是很多的指标都指向今天的教会其实是充满了所谓的大儿子们。在2004年 Barnes Group 他们常常对教会里面做一些调查，他们调查所谓的 Millennium 就是千禧世代，就是从1980年以后出生到2000年中间的这些出生的人口，就是现今大概是19岁到39岁这个世代，就是问他们这些人有多少人是去教会的，然后发现 30% 的人常常去， 30% 的人从来不参加， 40% 的人偶尔参加偶尔不参加。那他们就去问这 30% 的人，你为什么不去教会的原因，接下来就是下面这个调查。他们认为有 87% 的人说，基督徒我不喜欢去教会，因为基督徒是喜欢什么？批评论断 judgmental。 有 85% 的人认为基督徒是什么？ hypocrisy， 就是喜欢假冒伪善。当然另外一个是 91% 的人认为基督徒反对同性恋，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但是起码第一跟第二批评论断跟假冒为善是大儿子病的症状。所以今天的教会的的确确有很多的大儿子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表现的症状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认为虽然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总是有一些人比我更罪恶一点。哎，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只有我是最爱上帝的，我别人都忙于属世的事情，但是呢我是教会的中流砥柱，这个别人则是可有可无啊。这些当然不会是表面上说出来，但是这是他们心里面的一些潜台词。那有没有一些小儿子呢？所谓的小儿子就是在外游荡的，后来才加入的，或是已经加入教会，但是呢发现难以融入教会。为什么他难以融入呢？因为教会里面充满了什么？You got it, OK? 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小儿子，但是经过信主多年在教会里面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变成了所谓的大儿子， OK? 或是正在过渡的，我们称这个过程有的人美其名叫做成熟，事实上这很讽刺， OK? Tim Keller 牧师他发现，他到纽约牧会的时候，他发现有好多人从小在中西部的这些教会敬虔的家庭中长大的，可是他们到纽约工作之后，他们发现教会里面充满了这些伪善、自以为意、骄傲跟批评论断的这些人。然而在他们的工作场合，他们接触到另外一群人，这些人呢和善、讲理、心胸开阔，对于他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慢慢觉得说，我不喜欢跟教会的这一群人 hang out， 我喜欢跟什么属世的这些人 hang out。所以这个世界总括来讲好像有一群人是大儿子，大儿子认为说只有好人，只有遵守道德规范循规蹈矩的人是圈内的人，这些小儿子们这些坏蛋喜欢这个破坏规则的人，这些人应该出局。那小儿子们认为说，我们这些心胸开阔的人，接受不同意见差异的人，穿破牛仔裤的人，高度容忍度的人才是圈内人，这些大儿子们是有偏执狂，是心胸狭窄，他们才是造成世界的问题，他们才应该出局。哎，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没有把世界分成好人跟坏人，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在投入一种自我的拯救当中，或是利用上帝，或是利用其他的方法，好让自己能够来掌控自己的人生。福音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方法都错了，每个人都是蒙上帝所爱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改变的。你要做的是看见神的爱，接受神的邀请回家。爱，生命是因为神的爱的恩典才发生转变的。所以这个比喻也让我们，这很快的讲，我时间不多了，看见福音跟所谓的宗教或是律法主义的不一样。福音强调的是，它的原理是接受神做什么，然而律法主义或宗教强调我们要去做什么，这个是 difference， 一个是神做什么，一个是我们做什么。福音是依靠神的恩典跟怜悯，律法主义跟宗教是要靠人去遵守他的诫命跟法规。福音看重人的内心跟神的关系，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 律法主义是要看重有没有行割礼，有没有遵守律法，有没有吃猪肉等等等等。一个是看重动机，我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出于感恩，出于神的爱，造成我们生命的回转。那律法主义强调是我惧怕，我怕我失去这一些，这是一个功利跟神产生交换的感觉带出来的表现。福音会让你谦卑，会让你认罪，因为不是你做了什么，也不是你有什么好处，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你会谦卑，你会包容，你会饶恕。然而另外一方面带来的却是骄傲、自意、论断、嫉妒。一边是诚实，一方面是伪善。我想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希望带回这个故事一个最后隐藏的一个高潮，可能这也是我这一次发现的一件、自己读到一个很大的收获。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最高明也是一个隐藏的核心，就是在这三个比喻当中，你会发现失羊的比喻里面有一个牧人出去找了羊，失钱的比喻里面有一个富人出去找了失钱，然而在失儿子的这个比喻当中，有没有人出去找？谁应该出去找浪子？父亲。 OK， 还有人说父亲。 OK， 在我们看谁该出去找之前，我们再看一下当浪子要回家的时候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谁该付出这个账单，谁该付这个账单。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有袍子，有戒指，有肥牛肚，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产业的继承。因为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当他又恢复这个儿子的名分呢，他又可以把现有的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一再怎么样再分走。所以这个账单对谁的 impact 最大？大家说大儿子，他要付这一些的账单。那刚刚再回到那个问题，谁应该出去找浪子回家？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大儿子，我找到一节的根据。圣经当创世纪第一对兄弟哥哥杀死弟弟盖隐，杀死亚伯之后，神问他一句话说，你的弟兄在哪里？换句话说，神暗示盖隐说，是你的责任， You should keep your brother, You should know where's your brother。 OK， 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当合情理一点，这个父亲，这个尊贵的人，他连袍子都不应该拿起来，他还出去到异乡异国去找儿子吗？当然不是。儿子，大儿子年轻力壮，如果他真正体会父亲的心肠，他一定会跟父亲说，爸爸你不要太伤痛，我要放下我的工作去寻找我那失丧的弟兄，我找到了就会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的跟前，这是我做大儿子应该尽的本分。哎，对不对？这是一个好儿子应该做的一件事情。然而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儿子是属于法利赛人的，他没有出去找这个儿子。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大儿子呢？哎，大家说谁？ The true elder brother is Jesus， 就是正在讲这个故事的这一位。所有的人类都失丧了， OK， 有一位真正的长子舍弃父家的荣华，道成肉身。他不是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他是从天上到人间来寻找他失丧的兄弟。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那天就想到一个问题，在另外一个圣经里面，他说他知道万人的心，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万人知不知道他的心呢？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把他自己隐藏在里面，那个里面没有他这个角色。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想到这一点，我差点要哭出来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他的找是怎么找？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刚讲过，有人必须要付上代价，为失丧的兄弟来找。希伯来书有说，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说神的使者都要怎么样拜他。他不单是会愿意付上这些有限的金额跟产业，他是赔上他自己怎么样无价的生命。所以希伯来书二章讲到一句话说，为他的百姓的罪献上什么赎挽回祭。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穿上好的袍子，他是一丝不挂的，所有的尊严都被脱去，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和天父和好，恢复我们儿子尊贵的身份。 他没有戴上戒指，他戴上的是什么？荆棘的冠冕，好让我们这些低贱的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有没有吃到肥牛肚？他喝到的是那一个沾满醋的苦杯，为的是让我们不用受地狱的苦刑，而能够进入天父的恩典。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讲是绝对的免费，但是对他来讲，对耶稣来讲，是付上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 放了一个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一个很坏的一个大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兄长，他爱而且完全的顺服他父亲，他来到世上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而且他爱人如己，他肯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过犯跟自义而死，为的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回家。所以这就是失丧跟寻找。你如果再看一下耶稣他自己曾经讲过的话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明白他讲这个比喻的背后跟他所有的一贯的教导是连续在一起的。失丧与寻回要做四件事情，起码寻找跟拯救，在另外付上代价，回到父家同享圣宴。你看耶稣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约翰福音十四章：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们那里去。最后，什么叫同享圣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共丰盛。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他来的目的？这是他讲这个浪子的比喻中间所隐藏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真理在里头。我相信你如果真的体会，也能够看到他的心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是欠他的，因为没有他的牺牲，没有他的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天父的家中。你有没有被这一位大哥为了带你回家所做出的付出的一切而感动？根据你不同的感动的程度回应神的方式，你不会只做一个简单的合乎道德的人，你也不会只是在做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放逐的人，你会尽力成为一位爱神爱人追求基督的人。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要讲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出走与回归。我们要来从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来看到天父的心，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回家。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比喻借着这么高明的一个技巧写在里面，看到你为了让我们回家，你所付出巨大的一个代价。虽然它是隐晦不明的，但是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立的一个救恩，使得我们这一些不配的在外流浪的浪子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也求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因为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骄傲，我们自义，我们批评论断，我们以为只有我们配得救，别人不配得救，主，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真正的忏悔，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像法利赛人一样 的大哥，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牺牲爱人的榜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众请起立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